1848年总统大选前，辉格党推举了四位人选，他们分别是扎卡里·泰勒将军、亨利·克莱参议员、温菲尔德·斯科特将军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丹尼尔·韦伯斯特。克莱参议员当时已经70高龄，他知道要想入主白宫，这个是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，所以竭尽全力争取辉格党领袖的支持。但是辉格党人并没有鼎力支持克莱，他们觉得战斗英雄泰勒将军的胜算更大。泰勒将军63岁，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，他一生将近40年都在西部打印第安人，担任哨站指挥官。一部分政界人物觉得泰勒并没有具备总统的质素，但是泰勒的支持者全力以赴推动他的提名，将他讲成是击败民主党候选人的唯一人选。大会第一轮表决结果，泰勒得到大部分选票，但是没获得所需要的多数。到第四轮投票的时候，韦伯斯特的所有支持者和克莱的一部分支持者都将选票投给泰勒，使泰勒赢得到提名。同时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是密西根州参议员刘易斯卡斯，很多美国人对这两位候选人都不满意。刘易斯卡斯主张，只要大家同意接受，速奴亦没什么不好，而泰勒本人就是奴隶主。我和我的一批人因此决定另立门户，称为自由土地党，因为他们主张自由定居者应该免费获得土地，同时反对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推广。自由土地党领袖召集所有支持这个理念的人在纽约布法罗开会，结果有10万人出席。与会代表用了2日的时间讨论速奴问题，推举总统候选人，并制定出自己的政治纲领。政治纲领宣称，奴隶制度不是国家而是各州的体制，国会无权允许西部新增土地上实行速奴的政策，并以此促进奴隶制的进一步推广。自由土地党的政治纲领还宣布，在速奴问题上一定要坚决，不能够给更多的奴隶州，给更多的奴隶地域出现，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够对速奴问题上做出丝毫妥协。与会代表随后投票表决，推举前总统范布伦为自由土地党的总统候选人。1848年11月7日，美国举行总统大选。这个亦是全美各地第一次在同一日举行大选。普选和选举人票的计票结果显示，胜利者都是扎卡里·泰勒。泰勒当选为美国第12位总统。大选结束几星期后，泰勒尚未就职前，国会开始讨论在墨西哥战争中新增土地上建立地方政府的问题。加利福尼亚地区的问题尤其紧迫，因为加利福尼亚刚刚发现金矿，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安家落户，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需要政府的保护。但是速奴的争议使国会举步维艰，南方人希望将奴隶带到新增土地上去，但是北方人极力反对，而同时根据法律，北方各州必须将逃亡奴隶遣送给他们的奴隶主，但是北方很少有人遵守这项法律。南方人希望能够制定一项更加便于执行的新法。在上述问题上，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，国会众议院又反对速奴的自由土地党人控制，国会参议院则是支持速奴的南方人的掌握之中，参众两院几乎很难在任何问题上达成共识。一八 1849年1月，一位国会议员建议在哥伦比亚特区限制并逐步消除奴隶制度。根据议案，凡是特定日期以后出生的奴隶，一律可以成为自由人。议案允许联邦政府出钱收购奴隶，然后给他们自由。议案在国会遭到强烈反对，修改后的议案只要求关闭哥伦比亚特区一切出售和购买奴隶的场所。即使是这样，来自南方的国会议员还是对这项议案十分不满。他们组织了一个代表南部各州的委员会，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约翰卡尔霍恩说，委员会应该撰写宣言展明南方立场。委员会成员表示同意，卡尔霍恩是这份宣言的主要作者。这份南方宣言历数北方罪状，宣言说南方面临很多危险，不用几耐非奴隶州就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，跟着宪法就会被修正，所有奴隶都会获得自由。宣言说这种情况将会引起南北双方的敌对和战争。宣言号召南方人团结一致，坚定反对北方的立场。国会南方议员带着这种决心，竭尽全力在新领土上实现蓄奴的合法化，并有效阻止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建立地方政府的提案。1849年3月4号国会休会时，在新增领土上设立地方政府的问题毫无进展。扎卡里泰勒同一日宣誓就职。泰勒认为，比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成为美国的州，要比在当地建立地方政府更容易做得到。泰勒本人虽然是奴隶主，但是他认为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应该成为自由州。1850年前后，有关蓄奴问题的大辩论在美国风起云涌，越来越多的北方人加入反对蓄奴的运动，即使是南方一些不希望结束蓄奴的人亦反对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推广。南方很多人觉得宪法赋予美国15个州的平等权利受到质疑，废奴主义者使价值16亿美元的奴隶财产受到威胁。南方人觉得反对蓄奴的成功就意味着他们信仰的全盘毁灭。大家都希望泰勒总统能够促使南方和北方团结起来，但是泰勒向国会的表态丝毫没有显示出人民所希望的这种领导风范。泰勒要求国会立即给予加利福尼亚的编制，他对国会说，加利福尼亚领导人编写了州宪法禁止蓄奴，得到来自南方和北方定居者的一致支持。泰勒还对国会说，新墨西哥居民没几耐亦会申请成为一个州。他表示，新墨西哥是否允许蓄奴最好由当地人自己决定。泰勒的反对者说，这些提案是泰勒的无为计划。泰勒总统确实没有明确的政策，如果支持在新领地上禁止蓄奴，就会引起南方各州的激烈反抗。而同时他又不能够支持奴隶制度向新领地的推广，因为这样无疑会引起北方人的愤怒。泰勒努力保持中立，他希望蓄奴问题的争议会自然消失，结果事与愿违，南方和北方在蓄奴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。好了，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